秦国的国君是秦惠王，这秦惠王是野心勃勃呀，继承先人的遗志，早就想一统中原，因此又派出元军的大将军叫猛发，引十万大军来到西吴城前敌，与楚里吉会合。楚里吉可乐坏了，就盼着援军呢。没有援军，想对付魏、赵、韩三国的兵力，谈何容易？两位大将军一见面，就研究下一步的军情。这猛放啊，不是一般的人物。他跟楚里吉建议说，咱们两队人马合在一起诸多不便，我打算领着我的部下前去偷袭荥阳，起码能切断魏军的归路，魏军军心一乱，三国的结盟就得散帘子，您看怎么样？好，就这样两人拍板定案了。猛放率领本部人马绕道迂回，是奇袭荥阳。按下他们咱不说，单说三国的联军都在修于城的城里，主将就是魏国的大将军公孙衍，他听说秦国的援军来了，因此一声令下准备战斗，可也准备好了，一看秦军呢没有动作，他有点纳闷，心里琢磨着秦军的援军来了，人数在十万左右，怎么不出战呢？他们要干什么呢？他派出细作打探军情。细作回来向他禀报说，昨夜据我们观察，秦军的旗号动了，好像要调兵遣将，猛放率领一支人马奔西南下去了，不知是何目的。哦，公孙衍可动了脑筋了，把地图打开仔细观看，秦军奔西南目的何在？莫非说奔荥阳进兵了？不好，他要偷袭了荥阳，就切断了魏军的归路，对我军大大不利。他马上把公子焕和赵可给请来了，三位主将商议对策。那两个人一听啊，有道理，可能秦军分兵偷袭荥阳，我们得马上派人去救援呢，尤其那是粮仓，把咱的粮道给断了，那仗是非败不可呀。但是赵可也好，公子焕也好，对荥阳的道路不熟悉。公孙衍说，这么办，二位将军，你们守住修于城，看目前的情况，修于城是万无一失，我对那道路熟悉，我引我本部人马去救援荥阳，你们看怎么样？那老将军多有拜托了，我们这的事儿你尽管放心。好好好，咱们回头再见。于是公孙衍率领魏军也是绕路赶奔荥阳。说来呀，不巧不成书，公孙衍督率大军来到荥阳的北面，正好赶上天黑。这天晚上黑的好像漆染的差不多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他们是偷着来的，因此没有任何灯火，都摸黑前进。正往前走着，突然前面的侦察兵发现了秦军了。哟，怎么这冒出一股秦军来？马上向公孙衍报告。公孙衍也是一愣，怎么这儿有秦军？哦，我猜对了，很可能秦军调兵遣将为了偷袭荥阳。这么一说我猜对了，估摸着秦军的人数不会太多，应该把他就地消灭。 因此公孙衍一声令下，魏军出动，这摸着黑跟秦军就斗在一处。因为天黑，双方面都看不清楚，也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马，黑灯瞎火，这个仗打的个乱七八糟。直到第二天天亮了，公孙衍这才看清哟，他一瞅这么多的秦军呢，能有十万左右，我的兵力远远不足啊。通过昨天晚上的混战，他的兵力损伤了三分之一，本来他才有八万之众，再损失了三分之一，剩下了五万多人。因此公孙衍这心里就没底了，无论如何对抗不了秦军。好在目的已经达到，秦军的动向已有所了解，干脆见好我就收兵吧，还回休于城前就驻守。为了避免秦军的进攻，公孙衍虚设营寨，派了些老弱残兵打着旗号，在这吸引大队的秦兵，他领着精锐部队偷偷的撤离，是返回休于城。咱们单说秦军，他们也摸清情况了，猛放一听，怎么在这遇上魏军了？哦，他们事先有所防范了，那么就就地把魏军消灭。他拉开阵势准备进攻，但是抬头往魏军的营寨一看，怎么这么不整齐呀？派人一打探，闹了半天，魏军大队人马撤了，这是虚设营帐，因此他没有费力气就把这营帐全给收拾了，几百名老少残兵被他斩杀殆尽。这算什么胜利啊？无非占点小便宜而已啊。猛放一琢磨，我怎么办？现在再偷袭荥阳看来不可能了，因为这一打，荥阳方面肯定知道，事先做好防范，我攻之不利啊。那么再退回前敌休于城，往返徒劳也没那个必要。因此他跟手下的副将一商议，干脆在南面扎下大营，跟处理机形成犄角之势，互相声援。同时他在南部扎下大营，能切断魏军的归路，对魏军也是个巨大的威胁。因此他按兵不动，通知了处理机，处理机也表示同意。打这之后，秦国和魏、韩、赵三国的军队形成了对峙的局面，局部的战斗也有，都是小打小闹，谁也不敢轻易出兵啊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是冬去春来，就过去两个多月，这处理机呀、啊、有点耗不住了。处理机一琢磨，秦军二三十万，每天得吃多少粮食，那战马得吃多少草料，人吃马喂耗不起呀、啊、这时间就是胜利呀、啊。现在这战线拉得这么长，耗时又这么久，秦王肯定得大怒啊。看来利在速战。怎么个速战？他也一筹莫展。因为什么呢？现在联军魏国、赵国和韩国把军队全都拉出休于城，在城外修了坚固的堡垒和营寨，韩军居中，赵国军队居右，魏国军队在左边，这三座大营是固若金汤，每座大营的前边深深的调了大沟，宽数丈，深数丈，引进河水，休想逾越。而且日日夜夜操练人马，是严阵以待。处理机指挥军队多年了，他心里头清楚，要想把这三座营垒各个击破，谈何容易？他是苦思冥想，毫无办法。 眼见着到了春天，冰雪融化呀，他心里更着急了。这一天，朱立一正在发愁的时候，得着情报了。军中侯向他禀报：“大将军，好事儿！河西之友报大将军，齐国的军队出动了，在十天之前已经占领了魏国的刚平邑，现在尹德胜之军前锋部队是直指关泽，对我军是极其有利啊。你再说一遍是怎么回事？”“齐国出兵了，帮咱的忙，已经占领了魏国的刚平邑，先锋部队已经直指关泽。”“哎呀哎呀，谢天谢地呀！”这一下出离机可高兴了。出离机心说，光靠我们秦国的力量是远远不够，齐国够朋友，够意思了，这一下帮了我的大忙了。他抄了联军的后路，直指关泽。他赶紧把地图展开仔细观瞧，一瞅这关泽是咽喉要道，往北可以打邯郸，往右可以打韩国的国都郑城，这对这两国是巨大的威胁呀！哎呀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他马上把偏副将请来，开了个紧急会议，他做了部署。各位将军，我向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友邦齐国出动了大军，帮了咱的忙了，现在齐军是直指关泽，三国就动摇了国本呐。我料这三国守修于城守不住了，我军胜利就在眼前，他们有一个国家动摇，我们就有胜利的把握呀。现在听我的令箭：一，准备好攻城的战具，不日要展开大进攻；另外命令军中三个人为一组，给我编草垫子，在一日之间准备就绪，如果怠工者必斩不赦。这草垫子长一丈五，宽一丈，务必要严密结实实用。大伙一听懵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心说大将军啥意思，支草垫子干嘛？三个人为一组，二三十万大军得编织多少草垫子，就得到后勤部队去领取。有道是军令如山，你了解情况也得执行，不了解情况也得执行。于是各营就动作起来了，连夜掌灯干活啊，这草垫子是迅速编成。这草垫子归到一起啊，堆积的跟两座小山也差不多少。到了现在，大伙也不明白出力机是什么用意。出力机坐到中军保障等候消息，有人向他告诉草垫子的工程已经结束。乌霍向他禀报现在攻城的战具准备就绪，还有人向他禀报说，昨天晚上观察敌军右翼大营，也就是赵国的军队开始调动了，一晚上人喊马嘶，旗帜摇动，好像是赵军不战自退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嘿，赵雍真华呀，先撤出战场去了。好，我想的就是这个，赵军一退，魏军韩军也就难以驻守了。再探再报。是。第二天有人向他禀报说，现在右翼的敌营已经空虚了，韩国和魏国两国军队频繁调动支援右翼，乱马人花的又折腾了一宿。出离机一听，妥了，机会来了，正是我军进攻的大好时机啊。当天晚上他做了部署，他要自从中军攻打韩国的军队，由他来对付公子焕，而且叫猛放率领本部人马攻打魏国的大营。 去对付公孙衍，又派乌霍任弼两员大将率领本部人马攻打赵国的大营，同时要求明日一日要把三座大营给我击溃，草垫子也派上了用场。三军既明白又不明白，攻城占地的事明白，草垫子有用场不明白，但是也得执行。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天光不见亮，秦军就起来了，饱餐了战饭，各拿武器，吴豪之喊兵分三队直扑魏赵韩三座大营。单说中军，由处理机亲自指挥直扑韩国的大营，他取的是中路，那么韩国的大营修的是十分坚固，好几层大沟护着，背后又有修鱼城，因此前面有屏障，后边有靠山，韩军枕戈搭弹，早就做好了应战的准备，所以秦军这一进攻是相当艰苦。处理机亲自督战，这秦军是轮番的进攻。头一招干什么？到了壕沟的边上，命令秦军挖土，把它勾好垫平，铺设一条道路，好接近韩营。边打边干活，边打边填土，一直打了一上午，就一寸一寸的垫这沟。好不容易算把三道大沟垫平了，秦军嗷嗷之喊，就越过壕沟直扑韩营。那韩营的寨门也十分坚固，外边层层的鹿角，秦军用巨斧大刀砍开鹿角，打通了一条路，好不容易冲到韩军营门的门前。韩军也不示弱，开弓放箭，时时如雨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少捉一点，少捉，啪啪啪啪啪啪。可是秦军有进而无退，处理机眼珠子都红了，在战车上亲自指挥战斗：“弟兄们，关键的时刻到了，考验你们的时候也到了，咱们要有进而无退。”攻啊攻啊攻啊！这秦军呢，一鼓作气到了韩军营门前，营门紧闭，里边有大石头顶着，想进去谈何容易。他们赶紧抬来巨木，都是整棵那大树啊，把枝子全砍掉，那大树有十来丈长，粗细下两个人不能合抱，头前用铁箍箍着，让这些秦军抬着，开始撞寨门。一二咣，一二咣，咣咣。你想那是多大的冲击力？三下五除二，稀里哗啦，把韩军的寨门撞倒。秦军可老子往里头灌。韩军的营垒一破，冲啊！韩军的最高指挥官是公子焕，公子焕一听不好，赶紧披挂整齐，亲自督战，要把进寨的秦军全部消灭，然后把秦军打退，收复寨门，那怎么能容易做得到？因此两军就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。这个战场咱先不说，再说乌霍和任弼率领本部人马攻打联军的右翼，右翼就是赵国的大营，结果赵军的主力全撤退了，就留下一部分人在此驻守，哪架得住秦军的进攻啊？因此乌霍任弼捡了个大便宜，不到一上午就顺利的占领右翼，荡平了赵军的联军大营，之后他们马上回师援助中军，从右翼攻打韩军的大营。你想一想， 韩军现在招架正面的处理机都勉勉强强，右翼又遭到进攻，怎么能招架得住？哎呀，公子焕一看大势已去，我回去也没法向国军交代，干脆我就豁出去了。再看他登上战车，亲自操戈，与秦军就展开了血战。再说左翼魏军的大营，猛放攻打右军的大营，打起来也十分的艰苦。一开始打了一上午，难分胜负。到了下午的时候，魏军抵挡不住秦军的攻势，寨门丢失。大将军公孙衍一盘算，坏了，坏事坏到赵国的军队。赵可呀，赵可呀，你可不应该退兵啊！你这一退，咱们联军是名存实亡啊！倘若韩军要招架不住，我魏国的军队就孤立无援，我这八万大军呢，就得扔到这儿，怎么办呢？公孙衍为了保存实力，带着一支生力军是杀出重围，把大营抛弃他不要了。公孙衍是溜之大吉，但是损伤也不小，他这一跑，大营这一放弃，所以猛放顺利的占领了左翼大营，马上回过头来从右翼攻打韩军。您想想，韩军现在孤立无援，左右大营尽失，就剩下他孤军奋战了，哪架得住秦国三路进攻？公子焕尽管泼了命了在这玩命，也无济于事，终于战的是精疲力尽，被秦军生擒活拿。公子焕落入敌军之手，经过一天的血战，三座大营俱破，秦军是大获全胜。处理机命令一声，把公子焕的人头砍下，挑到高杆子上示威，而后命令一声，引得胜之军是追赶赵军。赵军不是跑了吗？我非追上你，把你消灭不可。现在这草甸子派上用场了。一开始乌霍和任弼不理解，他们问处理机，大将军，让咱的士兵休息休息吧，这一天打下来大家太辛苦了，上哪能追赶上赵军去？赵军已经跑了两天了，想要追他们谈何容易。